我们要留意圣灵的运行在聚会中。这些日子都是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聚会，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做见证，带领我们在这里传讲主的话，都是圣灵在这里带领。昨天晚上好奇妙，几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到台前来，好多人跪下，就是不想走，因为神的同在太荣耀了。昨天晚上在这个台前的这个等候安静，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欢喜快乐，有的人也许在得到内在的医治，有的人也许在对付他们暗中的一些罪。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知道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知道他是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主，他也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主，内在的疾病、外在的疾病他都能够医治，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昨天晚上很多的人得到了医治，很多人被主触摸到。我实在灵里面感觉到昨天晚上是圣灵亲自在这里服侍弟兄和姐妹，所以我就感觉到没有那个必要再为弟兄姐妹祷告了、服侍了，因为圣灵亲自已经在那里做，圣灵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阿们。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他知道人里面的需要，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来服侍我们。哈利路亚。可是我们要相信他，他就在我们当中，他是施恩的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圣善的灵，也是圣经那么说，他领导我们就像鸽子一样的那么温和驯良，带着他的爱，带着他的安慰，这样来到我们当中。那个鸽子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平安和平的意思，他带给我们的就是平安，他除去我们的惧怕，除去我们的忧虑，他把平安就是他的同在带来。我们就是在信心中来领受这些恩典，他的同在是那么真实，因为这是他说的，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如果这一位荣耀的王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岂能不注意他吗？我们岂能不把感谢赞美他当得的敬拜来归给他们？假如今天呢，无论是台湾的总统或者是哪一国的总统，他来到我们当中，你说我们会不注意他吗？他就是要我们注意，就是要我们来像大卫那样的来瞻仰他的荣美，这是一个心灵里面的一个感受，然后圣灵就会把我们渐渐就带进他的同在里面。哈利路亚。哦，在他的同在里头，多么甘甜，多么的安息，我们真的可以啊无忧无虑，好像圣经说的，像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那么安全，他在这里。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呢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甚至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同在，就是这样的奇妙。哈利路亚。我看到昨天晚上那么多弟兄姐妹，我的心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昨天最后的那个呼召那是对心腹的呼召，我看到那么多人真的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心腹，愿意被他建造，愿意被他预备，被他来装饰，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当然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没有一个身份比这个身份再荣耀了。 那么多的人就到前面来，来答应哈，这一个这是基督一个心腹的呼召。我相信昨天晚上因着我们在台前的那么多的祷告还有等候，我们爱主的心啊更多了，比昨天晚上更多了，更深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更亲密了。哈利路亚，哦，赞美主，他做的何等的美，何等的美，赞美主。好，请坐，要能够，哈利路亚，嗯，赞美主耶稣。你们住在这里的，还有报名参加，上午跟下午的聚会的，我相信你们都很享受，是不是？哈利路亚。有不止一位跟我说，他说周牧师，我们参加这样的训练啊，我们是一种享受。主的同在就是要让我们来享受的。主所以与我们同在，就是叫我们能够享受，来享用，就是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哈，来享用主的丰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他来他只是要赐福施恩给我们，因为他是赐福施恩的神。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我们来到他面前带着需要来寻求他，他一定会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要相信。因为那里的圣经啊是说，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家里面个人呢进行灵修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的心态啊是来到神面前的，那他的话是说他会赏赐给我们，他不会让我们空手回去的。即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哈，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要知道啊，他已经放下一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那些属灵的福气，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里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困难的在哪里？困难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属灵的福气啊，是看不见的。那我们怎么来领受呢？就是用信心来领受，就是相信。我们人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是不是我们有眼睛，我们有手有脚，我们很容易接受那个看得见的，还有我们可以摸得到的，触摸到的。可是如果你要说看不见的呢，好像我们就不太容易接受。其实看不见的，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是非常实在的，而且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叫我们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不是？血就是生命。如果我们的血流完了，我们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叫我们活的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血，还有我们里面身体里面的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我们的肺、我们的胃，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叫我们活的。可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呢？没有看见。那这些是物质的，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是可以看到照片， 啊，如果医生开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肚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平常我们看不见的。那么还有一些不是物体，比如气体，气体，空气，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可是它的存在是不是真实？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啊，就有空气，比如说有空调，因为如果没有空气的话，我们都会感觉到闷啊，会感觉到闷。而且在空气里面呢，是含有氧气，这个人不能缺氧气的，就是连一两分钟都不能缺的。你只要三分钟，人如果没有氧气的话，人就不能活。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啊，就是那么的实在。还有讲到神，圣经说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意思说，神出现在这个人间人当中啊，就是在2000多年前，他成为肉身，那一个有血肉之体的那一个人，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来到人当中，我们唯一的看到神是什么样子的哈，那就是那样，还不是看外面的外体，而是看他的内在的部分，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圣洁，他的无限量的原谅人，他的舍己，就要看他的内在。神就是这样啊，有一次啊，神对摩西说，我要看你的荣耀，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哈，我们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那我们要看神的荣耀，哈，我们想象当中啊，一定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景色，一个哦，也许什么大光啊，什么火啊，什么没有。那里神给摩西看到的，神说，人不能够见我的面，人看见了我的面呢，哈，看了我的脸就不能活。所以呢，神对摩西说，哈，我会经过你那里，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影，可是你不能看到我的面。然后神这样经过，经过了以后呢，就对他说话，他就告诉他，我是慈爱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公义圣洁的神。这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对神的观念啊，不要把它限制在一个身体里面或者一个物体里面，因为它是灵。耶稣说神就是灵，他就是圣灵，这个灵就跟这个气是一样的。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灵跟气跟风是一个字，那你去查那个字典，那个 pneuma 这个原文呢，灵也是这个字，气也是这个字，风也是这个字。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看不见风，我们只能听见风的声音，或者我们出到外面呢，能够风吹到脸上，我们可以有一点感受。可是耶稣说哈，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气也是这样，这个屋子充满了空气，我们有没有看到？看不到。空气有没有存在？有。那神的同在，因为他是灵，他是灵，我们姑且用灵体吧，他不是一个物体，他是灵体，所以他在我们当中，他会运行。有时候他会让我们感觉到，或者有一股热力，或者有一股很温和的力量，或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平静，或者有一种特别的甘甜，那种安息，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气氛那么荣耀，那么有满有神的同在。这就是神的同在，知道吗？我们不能用我们物质的观念，用我们物质的眼睛来看神，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来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啊，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可是我们因为缺少这样的一些教导还有操练，所以我们难免还是带着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的观念呢、一想到神就是什么庙啊，什么像啊，什么啊，我们就想到这些，什么土地庙啊，什么财神啊，什么都是神，这是我们这个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那么在这个观念的里面呢，有一件事是很好的，就是起码人有一个神的观念，拜神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古人说到神，他不是用神，他用天，是不是？天。有的时候有人说，哦，我的天老爷啊，你们有这种说法是吧？他就是外国人说，我的上帝啊 ,my God, 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有没有存在？当然存在。要不然人怎么会这样呼喊呢？只是今天好像圣经所说的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到希腊这个国家，那个城，一个大城叫雅典，今天还是在希腊，可能也是希腊的首都。那个大城里面，他就在那个城里面呢，就去逛街，看到很多人拜偶像，他的心里面很焦急。他说，你们拜的这些你们不认识的神呢、你们是拜神是不错的，可是你们拜的是你们不认识的神，你们拜的不是神呢、真正的神不是要人来这样拜他的，他不需要人的手来为他做什么的。请其他的人啊，你有手机请你都能关掉，其他的人免得等一会儿打岔啊。你如果忘了关，现在请你关掉。那我去到香港也是这样，我来到台湾也是这样，我要是在街上走一走，我就看到在街上走的时候我看到常常在马路上烧那个香炉，烧那个纸钱，有的就在马路上这样，还有那个店铺里面呢，你看都是有一个供的东西在那，有一个像在那里。我就说，哎呀，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所拜的神是什么，他们不是拜神，他们受了欺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祭神啊，他们是祭鬼啊。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来拜，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要我们在圣灵中，在真理里面来拜他。神要的那个敬拜是从我们的心灵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外面烧香啊，这样好像跪拜，不是这样的。那虽然有时候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就觉得要俯伏敬拜他，我们也会跪下来，可是没有这种仪式。因为神是灵，因为他没有形象的，所以在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说，你们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也不可以拜什么像，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他是灵，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永生的神，就是永活的神，他是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那今天这样一位的神呢，他要与我们同在，他把他的圣灵这样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跟他能够发生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也是好多方面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师父拉比，他是我们的良人，这个就更亲密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亲密的。所谓良人是爱人，是心腹新郎的意思，良人佳偶。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雅各书里面就完全讲到，好像教会教会那个苏拉密女是代表个人，也是代表团体，就是教会代表基督徒，个人的基督徒还有这个团体的基督徒，就是教会。那个良人呢，乃是代表耶稣基督，这个有这样一个 后来我们的关系会进展到一个地步啊，就好像爱人一样的，好像夫妻一样的。我昨天晚上，好像昨天晚上啊，我们的信息就是把我们带到这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用我们 的人的话来说哈，我们都是准新娘啊，我们都要有一天要做新娘子，就是新妇。做谁的新娘呢？是做耶稣基督的心腹。谁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他的关系好像是多方面，但是这个关系是在圣灵里面产生的，而且在圣灵里面来经历的。我们在圣灵之外，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些个关系，这个需要我们去体验的。我们在圣灵里面呢，慢慢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阿爸父的意思就是他爱我们，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就好像父母爱儿女啊，负儿女一切的责任一样的。他有一个责任把儿女叫抚养长大，供应儿女一切的需要。阿爸父就是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也是他所照顾的。我们如果知道哈，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忧虑为我们的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会忧虑。耶稣不是说吗哈，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他说你们需用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这个时候他一再地告诉你们的父，他说天上呢，看了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你们，意思说你们是神的儿女，是他的儿女，何况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忧虑，但是他告诉我们要先要来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圣灵来掌权，是在圣灵里面啊。耶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问他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人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见，他说看不见。他说神的国来的时候人看不见的啊。如果有人说、哦、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他说不要相信。他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我们心里的，能够进到我们心里的就是圣灵，是不是？如果耶稣还在，他在肉体里面，他没有办法进到我们心里面，可是今天他在圣灵里面来，他就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跟神所有的关系都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讲到神的同在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讲到耶稣是他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啊，启示录第一章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手里头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同时我也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他能够行走在教会的中间，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而他能够行走在众教会的里面，不是因为他还在肉身里面，乃是他在圣灵里面。因为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啊是充满万有的，所以他能够充满教会，有那个充满你，有那个充满我。哦，神差遣圣灵来，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里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他说另外一位保惠师呢，他对门徒们他们能够领会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跟他们同在三年多，行了很多神奇奇事， 给他们有很多哈那些真的天国的教训。可是这位师父那么好，那现在的这个师父啊要走了，要去钉十字架了，所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耶稣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忧愁。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你就知道说，一开始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的意思说，你们信神也要相信我会在圣灵里面再来。所以他接下去他就讲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们都知道孤儿的意思哦，孤儿就是没有人管的，所以需要有孤儿院可以照顾这些孤儿。可是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要再来，我还要与你们同在，我还要照顾你们，我还要来，真是教导你们像我在肉身那样更好。而且我再来的时候啊，不是单单在外面与你们同在，更是能够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到哪里，我就跟着你们到哪里。这就是他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字上他说的哈，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了地方，我就来接你们去，接你们来，好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是说指到天上，他是说他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到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他说我再来把你们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哈，不是那个地方去呢，是接。那个英文的翻译就很好，你们能够看英文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买一本英文圣经啊，这样参考看。他说我把你们接到我自己这里，就是我的里面。那个约翰福音哦，我越读哈，我就越有生命。你要是讲说生命读经的话，就要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实在是啊，生命的福音，生命之道。我越读啊，我就跟耶稣的关系啊，就越连接在一起。太棒了！那么平常我们说太棒了，这些是需要我们在圣灵当中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经历这一些，知道吗？他来不是单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来更重要的就是要与我们联合，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关系，跟他住在他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他描写哈那个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或者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他用的比喻，最好的比喻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夫妻哈，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乃是常常在一起的，一辈子要在一起过生活的，因为他们二人成为一体。那教会用夫妻来形容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更密切了哈。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想这个身体跟头是不是要连在一起？如果分开呢，那是很可怕的哦。可是今天我们教会啊，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跟耶稣基督这个头啊，我们跟元首不够连结啊。这个内在生活就是要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跟他有连结。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要亲近主啊，我们要等候神呢，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呢，就是跟他连结，跟他连结。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不但是他的身体，我今天要跟你们读这一节，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亲密啊，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昨天我们没有提到这一点，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亲密，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第五章第三十节， 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他说到夫妻，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哈，就是啊，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是不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非要这样？男大了不娶可以吗？女大了不嫁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人总是觉得好像你缺少了什么，怎么还没有结婚呢？人总会这样问。为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跟基督和教会有关系的。当然并不是说啊，人不可以单身啊，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人为了主的缘故啊，他终身不结婚的也有。我认识的一些宣教士，几个宣教士，他们终身没有结婚的，而且他们过得很快乐，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快乐。也有，但这是少数，这是例外的。可是我要你们注意的哈，乃是三十节那个里面的小字。我们再来读三十节，我们把小字一起读进去哈。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你有没有想到啊，你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骨肉啊，你跟他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亲密哦。骨肉能够分开吗？不能分开。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都知道哈，孩子啊，我们特别疼爱的时候，孩子是我们的骨肉啊，不是说真的是骨肉，这是我们的骨肉，也实在是从我们的身上出来的。我们是他的骨肉，那个骨卷呢，说那你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骨卷说我们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所以你们每一个在神的眼光中都是宝贵的，就因为我们是他的骨肉，所以当保罗啊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他把基督徒抓起来要放在监狱里面。所以有一天呢，主耶稣向他显现，在他要去大马色的那个路上啊，忽然有大光就照他，他就倒下来，也许他骑马就倒下来了，他吓坏了，他知道这个是神，所以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怎么回答呢？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地上基督徒受逼迫，你知道哈，在耶稣看来就是他在逼迫。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是他的骨，我们是他的肉，我们是他心所疼爱的。哦，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知道耶稣这么爱你的话，你天天都是欢喜快乐的。我们常常唱一个短歌，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口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那如果你们白天没有来，昨天没有来，你如果今天第一次来啊，可能你不熟悉这个歌啊，我告诉你，我们常常要唱这个歌。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一定会歌唱，一定会敬拜，而且真的无忧无虑。我很感谢主哈，我真是这些年来，神已经把那个忧虑这两个字从我的字典里面已经删除掉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虑，我只知道天天穷开心，就是喜乐，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老得慢呢、啊，因为我已经76岁了，我这就是因为喜乐哦，亲爱的喜乐，你们如果要想知道这个长生不老的秘诀，就是要喜乐，要想到耶稣在你的里面，耶稣爱你，耶稣负你一切的责任，你就是耶稣的骨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跟他连接，跟他连接在一起，不要怕，不要为你的前途担忧。有一些年轻人在座，可能你在为你的前途，为你的婚姻家庭，不要担心，你就是爱他。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要爱他，因为他爱你，他既然爱你，他就会为你做最好的安排。 Amen， Hallelujah， 真的要鼓掌哦，真的，他实在是Oh Hallelujah， Oh 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Hallelujah。 你看我们有七个孩子，我们如果忧虑的话，那只是，而且五个女孩子，两个男的。我从他们的身上，我也学到一个功课。他们小的时候在家里哈，他们从来不担心说明天要吃什么哈，要穿什么。所以我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就学到了功课。常常圣灵借着孩子说话。他说你要像他们那样，就是欢欢喜喜的，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岂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吗？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忧虑哈、啊，那个使我们老化，老化的快。忧虑哈、啊，有时候会带出其他的病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啊，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是不是？忧伤的灵使骨，哇，你们圣经都很熟啊，哇，可是要活在这些话里面，那个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有一个英文的翻译说，喜乐的心比药还好，比药物还要好。忧伤啊，就是忧虑啊，不快乐啊，生气啊，这样，我告诉这个对你的身体最不好，当然对你的灵性也不好。因为他说忧伤的灵啊，使骨枯干。这个骨头，人的骨头是最坚强的一部分，你用火烧啊，都不会把它烧掉的。所以他用这个形容是可以使骨枯干啊，就是说这个对你伤害的，伤害到透顶了，忧虑，或者说忧伤难过，要喜乐。圣经怎么说呢？要常常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要常常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而且保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背景哦，他是在监狱里面哦，这是不容易喜乐的，好像按人来说的话是不该喜乐的，但是他说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我们如果常常喜乐，那当然我们喜乐是有原因的哈，是有原因，就是耶稣爱我，他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阿爸父，他是我的救主，他是引导我的，他是我的老师，他也是我的良人，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还要迎娶我。你看我们多么有盼望。可是昨天晚上我们有讲到那个预备的重要，就是那个装饰的重要。我们要被神来装饰。啊，我们昨天晚上有讲到用那个新娘的那一个打扮来做比喻。当然今天新娘的打扮就是外面的头发啊，要化妆啊，有时候还需要化妆师啊来打扮哈，但是外面的。可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装饰呢，是内在的， 是内在的美，就是耶稣基督的荣美。神要用他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来装饰我们。换句话说，这是他要在我们的身上啊，要做一番的功夫，就是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拿掉我们那个犯罪的堕落的人的那些败坏的不好的部分，他要一点一点的要给我们拿掉。那么他拿掉之后呢，然后他才能把他的荣美，就是他的美德，他的谦卑、柔和、圣洁、慈爱、怜悯，他的和平，他这一样一样的，他都要坐在我们的里面，要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哈，都是在被装饰当中，还没有完全装饰好。这一个打扮哈，比这个打扮新娘子啊，要花的时间要多得多。你要来打扮一个新娘子，可能半天吧，半天大概可以了哈。还要送到美容院，然后还要啊，还有礼服啊什么。可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新娘子有可能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新娘子，这是一个团体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个身体的打扮呢，是需要年日的，是需要不同的环境的啊，也需要我们愿意跟他合作，接受他在环境中所安排给我们的，尤其是我们不喜欢的，不是我们所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接受所有神所许可领导我们身上的那个环境、那个遭遇，那他就能够打扮我们，他就能够把我们的能够改变的能够像耶稣那样。我们要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前面第八节啊，或者说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啊，我们是死在过犯中的，后来神怎么来救我们，叫我们能够活过来啊，那跟主那有一个关系。他就说到第八节讲到我们得救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呢，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啊，那是神所赐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或者是我们的功劳，不是。他说乃是啊神所赐的。你知道吗？你今天呢能够坐在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哈，这是神的恩，这是神所赐的。在第一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的哈，说神在还没有世界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了。我们要知道那个我们是怎么来的哈。第一章看一看第三节。这两天早上我们的早上的那个晨更默想的就是以弗所书，就是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哈。我看从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呢，这些神所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啊，其中他当然都没有讲出来，他就开始点一点，他就如啊，譬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你要知道我们呢是神所拣选的，而且不是今天拣选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那这个有时候好像我们很难，这个有点 不可思议的，但是是这样。因为神做事情啊，他当然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天地是他所创造的，在没有造天地之前就有他了，所以他在没有天地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的话告诉我们，圣经这么说。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多么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多么宝贵，你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的。而且呢，神是付出什么代价呢？圣经说我们是他用重价所买回来的，这个重价就是他的命，他的血，他是用他的命他的血把我们换回来的。你想我们多么宝贝，在神的眼光中是多么宝贝，多么特别。哎呀，我在这里真的我再一次要鼓励弟兄和姐妹哈，你们千万不要再哈哀哭啊，再自怜了哈，遇到不好的，哎呀我好可怜啊，我命不好啊什么。我告诉你，这都不是基督徒讲的话。你的命啊比你想象的要好多少倍你都不知道。早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可他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你看。那个目的同样一节，第四节我们再来读。这就是他拣选我们的目的，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但这个话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要完成这个工作，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工作，这是只有圣灵才能够来做的。所以到了第二章第十节，那你就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哈，这个工作，这个原来的意思啊，英文翻译的很好，说 masterpiece， 就是说一个杰作，好像一幅图画，一幅很伟大的图画，它是这个杰作，就是他的精心杰作。我们这些人，神要把我们呢，要做到一个地步，是他的精心杰作 ，masterpiece， 不是单单做，好像在我们身上工作。那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预定了。我们第一章哈没有完全去读，那你就说照着他预先所定下的旨意，照着他所喜悦的旨意，就叫我们呢、因着信耶稣罪得着赦免，成为他的儿女，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他就讲下，讲到我们的身份，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到第二章的话，他又从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那种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情形讲，我们怎么他怎么爱我们，怎么叫我们活过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我们罪得了赦免，一直讲讲讲到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他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本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为神做工啊，冷淡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当然他不会想到要为神做工呢。可是他的灵命一旦更新了，一旦火热起来呢，他要为主做工，是不是？他要为主做工。那今天我们好多那些爱主的人都要想为主做工，可是很少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就是神的工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神要先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才能够为神做工，知道吧？那个先后次序啊，现在都颠倒了，都颠倒了。我们看到，工作当然神的工作需要实在是很大，也需要工人呐。主耶稣他也说，庄稼已经熟透了，只是工人少啊。 我们要求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出去啊，可是耶稣所说的工人跟我们想象的工人是不一样的。耶稣要打发的工人是经过他训练的，是他手中的杰作，经过相当的年日，经过许多的考验，许多的试炼，许多的拆毁，许多的建造，然后这个人被神做工完了，他才能够为神做工。哦，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我觉得我们需要接受这个观念。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还不是不能说是结果哈，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一种，是他做的，是他把他的恩典领导我们，是他用他奇妙的手安排，有一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悔改了，就得救了，有一天我们被圣灵充满了，这都是他在做，我们这些人就是他的工作。你像像我哈，我出来我是为主做工是吧，我不觉得是我在做，实在说来不是我在做，是圣灵在做，是圣灵透过我来说话。我看到圣灵有时候他自己亲自在做，好像昨天晚上啊，那么多人到前面来，我就是感觉到是圣灵在服侍他们，圣灵在他们里面呢、做工，无论是医治的工作也好，清理的工作也好，或者坚固的工作，安慰的工作，只有他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哈，只是一些外表，只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客气跟你这样笑笑哈，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我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圣灵是医治的灵，他是医治的恩膏，当那个医治的恩膏降下来的时候，你身体上的问题，你心灵里面的需要，他都能够医治。我就是这样相信做神的工。有一次啊，犹太人就问这个耶稣，他说我们怎么样行才算做神的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回答说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因为你信圣灵，圣灵就做工了，这个就是做神的工。好多那些被主用的人，他们就是学会了一个秘诀，就是相信圣灵会做工，相信圣灵会医治，你这样相信圣灵就做工。那我们是他的工作，你和我是他的工作，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呢，我们是他身上的骨，是他的肉，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那么样的亲密，说到他对我们的爱，他就这样的疼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跟他连接在一起。那他怎么做呢？他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工呢？昨天晚上我已经讲到一点，我也讲到我自己神怎么在我身上做工，你们还记得吗？八年呢，神把我放在一个熬炼的一个炼狱里面呢，他们说炼狱，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哈、那个工作哈、是我全职侍奉哈、全职服侍之前最后一个工作，那个工作还没有开始，人就告诉我，这是很奇妙，我相信是神借着他向我说话。他说哎呀，你到这里来以后，你知道吗，这里是炼狱啊，而且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啊，有一个太太，他的先生当然没有，他知道他太太在那个环境里面啊，所遇到的，所看到的一些事啊。这个先生啊，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评语，就是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他说啊，那个地方啊是叫人呢、得神经病的地方，是一个火炉，神就把我放在那个火炉的里面，我多次的想逃避哈、我想离开，神没有开路，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常常对自己说哈、你就是要死啊，死路一条。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哈， 我们什么时候死，你耶稣的身就在我们身上就显明出来了，就是那么很奇妙的。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命在我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主耶稣他也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他要差遣圣灵来保惠师来，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能够活，在艰难的环境我们都能够活。可是呢，在这个活的里面，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要向自己死，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他为什么说耶稣的死？他不是说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活，他能够神在他的身上能够这样彰显出来，他就是这样的死，一直死一直死。耶稣的死不是等他上了十字架才死，他来到地上就开始死，他就是死，天天死，一直死。所以神就的生命，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就在他的身上就一直彰显出来，一直活出来。那当然我讲的这个是比较深一点，但是呢我们迟早都要经历的。如果你要知道你是神手里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你迟早都会经历的。但是不要怕，不要怕啊！圣经说那个炉啊，是为了炼金子的，那个鼎是为了炼银子的。所有的我们认为不好的环境，要知道都是要叫我们成为金子和银子。简单的说呢，都是叫我们呢能够被改变，被建造，能够越来越像耶稣。Amen。不要怕。我记得以前西安堂那个荣教师，他常常跟人说，他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不要怕十字架。人一提到十字架就是受苦，可是很少人想到十字架是把人带到荣耀里去的。耶稣进入荣耀呢，是经过十字架进入荣耀的。你要知道那个十字架，你就不会怕，甚至你会欢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下面我要加一点解释，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造成的。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十节，这个需要加一点解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怎么样把我们能够做成一个杰作呢？乃是我们与耶稣的联合，乃是我们爱他，我们因着他的所事，因着他的所作，我们更深的与他连结，住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做。因为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牺牲，我们才能够顺服。因为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神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而那个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那个做好事，行善事。特别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修桥啊，补路啊，还有这个造庙啊，这些都是认为是好事情。不是这一些。或者你做一些慈善的事业，不是这里所说的行善，它下面有解释，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什么呢？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他所做成的那个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救恩，他就是叫我们来享受，来取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只有两个字，记得吧？成了。 他都做成了，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来知道他做成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来享受。比如他赦罪的工作，他医治的工作，他都做成了，我们就是要来取用。比如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住在他的里面，然后他就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享用他的丰富。因为在哥林多，我说错了，哥罗西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如果在他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也有份于这个神的丰盛。那么这里说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有的丰盛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要叫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取用，然后呢我们活出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行善。简单说了，用简单的话来说，我要教我们行善，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说救恩已经做好了，神已经预备好了。你记得耶稣不是说过一个比喻吗？他说天国啊，好像一个王啊，摆设筵席，是不是啊？什么都预备好了，然后就是到街上去请人来这样来用，就是个意思。当然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救恩啊已经完成了，就是那么的全备，那么的丰富。今天我们需要的就知道怎么样来享用。我真的很感谢主这些年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差不多到现在42年了我就是不断的在享受享用这个救恩。圣经里面有讲到救恩的喜乐， The joy of salvation， 因为这个救恩是全备的，当我们来享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快乐。那你问说周牧师，你享受的是什么呢？我享受的是自由，我享受的就是耶稣的血，我有软弱，我失败的时候我就回到主的面前，我就认罪悔改，他就赦免我，然后我就没有那个罪恶感，我就没有重担，我就得着自由。那我享受的是平安，主里面的平安，主里面的喜乐，主里面的安全感。我刚才说过那个无忧无虑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主的救恩多做成他告诉我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天父会供应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神都会加给你们。意思说我们如果先追求神的国，神的国也是可以说也是意味着神的丰富是在圣灵里面的神的丰富。他的义的意思呢就是在神看来是对的，不是我们是认为对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我们所想象完全是照着神的意思。我们要追求圣灵来掌权，我们要行在他的旨意中，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照他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的意耶稣他来受洗的时候，他要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施洗约翰说我不敢当我应该要来受你的洗可是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理当尽什么诸般的义，诸般就是神是差遣你来做施洗的工作，我就要服从神所定规的，让你来为我施洗，这是尽诸般的义。比如儿女要孝敬父母，这是尽诸般的义。丈夫要爱妻子，这是尽诸般的义。妻子要敬重丈夫，要顺服丈夫，这是尽诸般的义，懂吗？我们要彼此相爱，尽诸般的义。神要我们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都是他的义。 他说，然后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会加给你们的。换句话说，你要先要追求属灵的福气，神的好处，然后在世上物质的好处，物质的需要，神会加给你们的。这是它是加上来的，在你所得到的属灵的福分当中，他会把物质的福分加给你。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就是说，多年来我真的一直是感受是这样，是这样。我也可以跟你说哈，我很少为我的儿女来祷告，主啊，你要让他们成就啊，让他们将来事业有成就啊，让他们要成名啊，要他们要成功。我没有这样，但是神，我就是神说了，我就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就是追求要圣灵来掌权，要跟随圣灵，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尽诸般的义，这样。当我这样追求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的哈，我所需要的这些神都加给我们，像我的儿女一个一个他都很祝福，他都安排得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学校毕业，而且今天呢他们的家庭都是很好，神很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敬畏神啊。但是呢只是两个大的呢还没有这样回到主面前来，他们念了大学以后就离开神了，但是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那最近呢我们的老大呢他开始回来了，有天晚上来聚会，他坐在那个后面，他是从上海来的，他坐在那个后面，他本来哈准备两小时最多，7:30他9:30要回去，结果他坐在那，我看坐到10点钟没有动，而且很留心的听。他开始回来了，那天呢在门口看到那个书摊上面有圣经，那他说他没有圣经，可以不可以让他给他一本圣经，要买一本。所以他是第一次自动的要圣经，他可以带回上海去。30多年离开主，现在开始回来了。我们要祷告，我们不忧虑是对的，但是祷告是必须要有的，要不住的祷告，到了时候神就会成就。所以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还没有得救，父母亲戚什么兄弟姐妹啊，不要紧。我知道有的人啊，他好像他家里面就是他一个人得救了，他一个人信主，其他人都还没有得救。不要放弃，要一直祷告，而且要抓住神的话。因为圣经上说哈，你当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哈利路亚，要抓住神的话。你祷告的时候甚至常常这样说，神啊，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要快快兑现的。神啊，你就是抓住神的话，到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作为。可是讲到那个教会的建造，要知道哈，我们都是神的工作，要知道我们一直都是在神的手里，神的手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只大能的手，又是慈爱的手，也是啊搀扶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要知道哈，这一只手哈也是啊做工的手，要从我们的身上要做出那个杰作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是说你这一个礼拜来到这里神才做工，我告诉你，你平常在家里的神的工作就没有停止过。我们怎么知道神做工呢？就是当我们遇到那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知道吗？那些很难很难对付，很难对付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外人，可是就是你家里头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先生，可能就是你的太太。所以你要小心，神他真的他做工真的他所用的方法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道路啊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 是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呢，那就是他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个善是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做好了，只是要我们来承受，然后我们活出来，这个就是神的节奏。我昨天晚上我有讲到，在也许我们再读一个地方，我们就更清楚一点。第三章第八节，保罗他讲到他所传讲的哈，他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你知道保罗所传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我们要注意，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不是将来，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第一章里头就一再的提到，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承载。所以我们是他的杰作，他要在我们身上啊做一个工作，把你我能够改变到一个地步哈，我们的里面呢、啊、真是就是耶稣基督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成为他的教会，这是以团体来说的话。神要借着教会，要在天使执政的掌权的，讲到这个空中的这些掌权者，包括堕落的天使、撒旦、黑暗的权势啊。你知道今天呢，在地上哈、啊，所有的那个罪恶都是那个空中掌权者、黑暗的势力在背后所操纵的啊。神要借着教会，就是他手中的杰作，要让这一些哈、啊、天使执政掌权的得知他百般的智慧，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撒旦是破坏了神所造的人，现在神要来恢复，他要重新再来造，而且他造出来的是比先前的破坏的还要好。这个就是他要借着教会啊，来叫人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的意思，叫他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忽略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因为你这一个人身上神的作为哈，影响到他的智慧的彰显，他荣耀的彰显，特别是在这个堕落的天使的跟前，他要把我们哈一个一个做到一个地步哈，他能够在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跟前呢，他能够说：“你看，你看我的百姓，你看我的儿女。”就好像有的父母啊，他的看到他的儿女有成就的时候，那个父母啊，那种引以为荣的那种的感觉哈，这神他也会夸他的儿女的。当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作，或者成为他的杰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不要小看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而且要把握着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试炼，要知道哈，都是神彰显他荣耀的机会。如果你放弃的话呢，神的机会就没有，神在你身上得荣耀的机会就没有。你只要看耶稣，你只要看耶稣这个人，你就知道神在他的身上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啊，仇敌的一再的这样搅扰，他得胜了。他在罪恶方面，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而且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的里面毫无地位，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了。最后呢，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死不能拘禁他，他从此里复活了，他也胜过死亡了。 你看神在耶稣这一个人身上得到了多少的荣耀。因此神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在座的那么多人，你如果留意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而且你靠着主，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连于主，要常常亲近他，要常常等候他，你要靠他在凡事上得胜。我告诉你，神就得着荣耀，那个撒旦呢，他就蒙羞败退了。他说哦，这个人呢没有办法，我失败了，我曾经想攻击他，使他犯罪，使他跌倒，我失败了。就好像他在耶稣的身上，他失败了，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他胜过了魔鬼，胜过了这个世界罪恶还有死亡。所以神得的荣耀，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把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神的旨意叫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都要来敬拜他，都要来高举他，把他真是这样，真的让他登上他的宝座。你我也是这样，因为你和我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就是他的手中的工作或者他的杰作，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啊，就是他的彰显，他的荣耀的彰显。教会呢是跟他联合的，他是头，我们是身子，教会是他的骨肉，是他所疼爱的。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好像我真是巴不得我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能到你的跟前说，你是耶稣的骨肉，是他所疼爱的，你是他的骨肉，你是他所疼爱的。千万不要再忧愁再自怜，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自怜，你是他所疼爱的。 Amen。 他爱你远超过你所知道的，所以我们，但是他爱我们不是说好像宠我们，不是，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有一个计划。OK， 那个计划呢到结果就是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能够像他，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羔羊的妻子，就是基督的心腹。你看我们未来的身份呢是多么的荣耀，多么荣耀。所以保罗你知道吗，他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你知道吗，他最后啊他被砍头了，他还是那么样子的荣耀。有一个人好像讲过这样一句话哦，说这个保罗啊，他相信保罗啊被砍头的时候，那个头掉在地上哦，那个头还会滚，说是这样，还是那么样子，那么样的刚强。我传的福音是荣耀的，我今天啊我的身体这样被你砍掉，可是有一天我要复活的，复活以后我那个身体啊是不会朽坏的。你读他写的那个复活的那个真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到哦，那多么荣耀，多么荣耀。他说这个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啊！你读的时候真的你想哇，保罗这个人，这就是你和我所得到的救恩，神也要把我们哈要做成这样子哦。我觉得今天晚上哈，我们呢，我们要特别的祷告，就是求神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样子赏给我们。我们要一再的祷告，主啊，求你将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叫我真知道你，要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教我们知道我们所梦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因为这个希望太大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他就说用何等的指望，何等的指望。这个英文有一个表达的方式， what a hope，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何等的指望。然后你在那个第一章你回去啊再读，明天早上你承恩的时候你再看第一章那个，因为怎么说，太荣耀了，太荣耀了。 那一章我以前背的时候越背越荣耀，这样我今天又看了一下，哇，好荣耀。但是需要圣灵来开启，需要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叫我们要一直祷告，只等到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们的里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哦，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晚上再来好好的为这一个祷告。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先抢着要去做神的工作，而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先做工。这个次序啊，常常我们把它颠倒。那个主耶稣是复活以后给我们有个大的使命，可是他在给我们大使命之前，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你们再出去。可是今天我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出去这个传福音啊，没有等候圣灵来，没有圣灵的能力就这样出去，这个次序颠倒。我们要在这里需要有一点调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态，我们需要有点调整。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起来，让圣灵再继续的再开启我们。这个椅子我再提醒一下，你稍微慢一点，然后它就不会砰砰砰这样子，慢一点，它这个椅子设计的这样。哈利路亚，我们来仰望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今天晚上好像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都要来学习跟随圣灵，要来摸圣灵的意思，他怎么样来接触聚会。我觉得今天晚上的信息好像比昨天晚上又高了一些，而且又跟我们更切身有关系的，好像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这是一件荣耀的事，这是关乎到真的在神的国度里的事，也是关乎到那个撒旦的，关乎到撒旦的这个蒙羞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站住了，撒旦就蒙羞败退，神就得到荣耀。这个太重要，太重要。现在我们仰望主，仰望圣灵。Oh Jesus。有时候圣灵会用人说话，有时候圣灵就会用他那个细微的声音在向我们里面，向我们的心灵说话，那个声音是只能够感受到的，不是听得到的，但是在我们心灵里面能够感受得到的。哦，主耶稣 Jesus Jesus， 主啊，教导我们在这样的信息跟前，你要我们怎么样回应，你要我们怎么样来接受。主啊，你既然把你的心意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真知道你的作为，真知道我们是你手中的杰作，真知道你要借着教会，也就是我们，要叫天使执政掌权的现在就知道你百般的智慧，你是一位全能全智独一的真神，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神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己是要不得的，必须要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叫我们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自己，好像我们承认我们的无有，我们需要他。认识他，就是我们知道他的丰富，他救恩的完备，我们就更感觉到需要他，这样他才能够更多把他自己这样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改变像耶稣那样，那就是在他手中的那个杰作。你要想到这个杰作是什么意思，你就看耶稣，你就看着神在耶稣身上所做的，还有看那一些被神改变了像耶稣的那些人，他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要知道这个工作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以后被神做到一个地步哈，我们自己没有了，只有耶稣基督。有一个祷告，他就是说，他是这样祷告，他是说，我们自己越来越少。Less of ourselves, 我们自己越来越少。More of you, 你越来越多。然后到后来呢，就变成 none of self, 就是我们自己一点没有了。All of you, 全部都是你。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祷告，施洗约翰的灵，他的心态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英文的翻译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个结果一定是杰作，一定是一个 masterpiece。 今天哈，我不觉得要呼召，反而我觉得你们应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多花一点时间来回想神过去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他所量给你的环境，他所要你学的功课，你在什么地方也许失败了，也许你放弃了，使得神的工作在你身上不能够继续的进行，或者你目前所遭遇到的是很艰难的一个环境，那你可以求问说，神，你要我学什么？你要在我的身上要做什么？神是一定在做工，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停止过，因为主耶稣说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照样的做。也许是婚姻上的问题，夫妻之间，也许是你儿女的问题，这个儿女不听话往往是父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或者是你事业上，或者你婚姻的事上，或者是你在教会的服事上。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因为为神做工的观念太浓太重啊，因此呢，我们就很少想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远比我们为他做的工还要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呢，你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是在安静。安静啊，你安静有点在神面前有点反省。然后要留心听圣灵的声音，神有没有向你说话，好不好？我们一起坐下来唱这个诗歌，叫43首。这个诗歌本里面的43首，如果你没有的话， 请你把手举起来，后面他们有人会发那个诗歌，这样等他们把诗歌抬进来哈。43首我们先听清弹一遍，这里面就讲到哈，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是要神就是要把我们坐在这位耶稣的里面。这些年来，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也被他改变了很多。我今天如果能够服侍弟兄姐妹，能够将祝福带给很多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神在我身上做工的一个结果。可是神他不偏待人，圣经说我们都是他神手中的工作，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计划，他都要使用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肯让他在我们身上先做工，我们就不能为他做工，他就不能使我们使用我们来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当他的手临到你的时候，他手在你身上开始动过的时候，我发现最好的路啊，就是把自己交给他，交给他是最可靠的，而且要常常降服，降服于他，不要挣扎，不要抗拒，降服下来，像圣经所说的，常常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会叫你升高，像耶稣那样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个柔和也可以翻作是柔顺，就是他在神的手里头就是那么柔顺，没有一点抗拒，所以神的荣耀能够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你我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听一篇道而已，要知道这些都是生命，这个跟神永远的计划是有关系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都是永远的，有永远的计划。但愿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会叫神失望的，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相信他到底，只要你常常的来亲近他，最要紧的就是你要靠近他，不要远离他，不要以任何的理由或者借口你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千万不要接受一个观念说你太忙了，你没有时间来亲近神，那他神心里有很多的话他要告诉你，他也将他的心意要告诉你。可如果你不肯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种种的原因啊，他没有办法将他的心意告诉你，他有没有办法施恩给你，你等候他你就必重新得力。我再插上一句，就是你们有的人啊，买了我的书要好好的去看，慢慢的去看，因为这是多年来的一个学习。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呢，我真的再一次建议你要买一套我的书，就在后面，你不看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看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些书。因为我知道看过的人好多告诉我他们都从这个书里面得到帮助，好像最近人比较多了，买我的书的人比较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书不是 大众化的时候，它是特别为着那些有心追求的、爱神的、讨神喜悦的。我知道所有来参加这聚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爱神的，都是要神的，你不是来好像得一些好处，那是真的要想得着主，要认识他自己。所以我好像用我的生命在这里向你们做见证，神是可信的，他是可靠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是独一智慧的神。如果我们降服，把自己没有条件的放在他的手里面，他就能够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做成他手中的杰作，他能够使用我们祝福更多的人，他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不断地得到荣耀。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地说，当神的手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可是要相信他，在他不难，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个罗宾森师母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条路哈，对于肉体是很难，他说对于爱不难，只要你爱主，你爱他就不难，因为爱的力量哈，比死还要坚强。要爱他，你只要爱他，顺服他，他就能够做成他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安静在他的面前，然后你到了时候你需要回到宿舍要回去，你就静静的，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座位也是说稍微慢一点，小心一点，免得惊动别人。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是在这个结束，在安静中来结束。希望你在安静中真的能够得到光照，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或者你的问题有了答案。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位。好。